欢迎你收听 Visible Signs, Invisible Designs。在这个播客，我们用形而上的方式去探讨全意设计。在这里，我们会讨论一些并不起眼，但是默默为我们服务的有用设计。虽然这个是播客，只是有得听而没得看，但是我们可以用听觉和言语去领会全意设计过中的奥妙之处。大家好，欢迎来到第11集的 Visible Signs, Invisible Designs。咁今日咧，其實我好緊張，因為咧今日我有個我哋有個嘉賓咧係喺上海過嚟嘅。我們要說普通話，今天要說普通話，我比較緊張。他來到香港，因為我們就是前天晚上就辦了第七次 Type Meet 的活動，在我們香港資專設計學院。所以呢，今天呢有機會就是他。因为今天 要去深圳了、啊、所以呢抓紧时间 就请到李志谦先生李志谦老师来到我们的 podcast。 上次已经是四月的时候了，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你先介绍自己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李志谦。我是来自上海的一个字体研究与设计者。
那我认识你的是多少年前？
我也不知道，
我也忘了，
好多好多年前。
对、啊，但是我记得呢，你写了你应该是十年前出版的一本，就是关于西文字体的
对
的书，
对，
是中文的，
对
啊、那个时候我其实我有买，我看过的，我全都看过，应该我是在唐茶里面有吗？
没有，
我哪里买了？在。可能就是
你看的是电子版的，
电子版的
哦，
对，电子版的
哦，有可能是有电子版的，好像是
对对，有电子版，我买电子版的。那个时候我觉得啊、哦，哇，很少看到就是字体设计师或者是设计师呢，有这个兴趣是写东西，这个其实是不多的。还有这个就是学术的角度来看字体设计，我觉得这非常 impressed， 非常 impressed 的。那你当初是在同济大学毕业，但是你念的不是平面设计，你是念工业设计的。
对对。
但是你为什么选这个工业设计的课？
其实我是可能是在初中的时候，我开始就是我妈妈每周末送我去学画画，所以我就是从中学的时候开始画画，然后到了到了高中，然后但是我的这个成绩一直比较好，所以我在当时。要考大学的时候，我也去考了一些美术的学校，去考，我想可能可以去学艺术，但是那个时候好像，因为学艺术的中国的那些学校，它对于高考的分数要求不是很高，你只要考 很低的分数就可以，
对对对。
但是我的分数最后，
但是技巧要很好
啊，对对对对
对。
然后我的分数其实是可以考到复旦大学的。
啊哇。
然后我觉得我画的也不错
啊，对啊。
然后我就发现，哎，好像有一个。有一个建筑的专业，它又需要一些或者设计的专业，它又需要画画，又需要分数比较好
啊。对啊，对 对, 对。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知道了同济大学啊。
对对对，这同济大学也是学术水平非常高的。
对、
哦、
对
对, 对。那你前天晚上你说的是其实你是毕业以后才进入那个 typography 的世界，为什么呢？那有什么经历令到你对这方面有兴趣呢？
主要的原因开始就是因为我在毕业的那一年暑假，因为我知道我暑假结束之后我要去法国要去实习，所以我就没有去找别的工作。那个暑假我就在学校的那个设计系帮学校老师做一个杂志啊、那个杂志叫大设计。
大设计啊。
然后
是学校的杂志。
是学校的杂志
啊、
现在已经没有了
啊、没有了。
但是我也因为我是学工业设计，所以我其实没有。之前做过很多 typography 的工作，我可能除了自己的作业稍微做一下有
啊，对
之外、
啊、对对对，
我没有做过杂志，我也不知道 grid system， 也不知道、
啊、
也不知道怎么做，但是他那个杂志他已经有 template， 所以我可能
啊明白
不用去做grid 啊
明白，
但是我觉得、啊、好像图片也有了，文字也有了，然后我好像我能做什么设计呢？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设计，我觉得好像我可以唯一能做的设计就是我去那个选一个不同的字体
啊，对对对对。 但是不是已经定下来了？
那个倒是没有
啊，没有的。
对，说明他们做的不好。
真的吗？
对
啊。哦，但那你工业设计里面，你设计的是一些产品，或者是家具，或者是什么？你主要是最在学校的时候。
在学校的时候，有各种作业，也设计过手机，也设计过汽车，也设计过。
哦，汽车。
对，我们有一个学期是那个Nissan 那个 sponsor 我们，
哦哇，真的，
然后我们就有小组，然后我每个小组只做一个这个油泥模型的那个汽车。
哦哇哇哇，厉害厉害。然后你去了法国，
对，
去是做实习还是做？
做 internship， 对。
啊 internship， 你会说法文吗？
我已经忘记了。
那为什么选法国呢？
不是我选，是他们选我。
啊，他们选，但是你也要申请吧。
啊，对，就是我在快毕业的时候，他们到同济来，他们有一个那个有一个 interview， 然后我就去了，然后他们说，哎，这挺好的，然后就因为我很喜欢运动，然后那个我去的是那个法国 Decathlon，
啊，对对对
对，然后他有各种运动，
啊，对对对
对，
就是设计运动的器材，
对对 对，哦，对，然后他有很多 brand， 我去的那个 brand 叫 Kipstar 是做团队的大球类运动。
哦，
所以足球、篮球、排球、手球，对。
那时候主要是做产品的。
对，就是做产品。
但是有没有接触到就是品牌的设计呢？你在法国的时候？
主要还是做产品，然后也做一些 graphic， 因为那个时候我毕业的时候还没有北京奥运会，然后他马上要来了，他们要做一点中国的元素的，
啊，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有让我设计一个足球。
对对对，
足球上面要有一点中国的这 graphic 的东西
啊，明白，明白那一种。对，然后我回来了以后，你是做现做是产品设计，室内设计你要？
回来之后呢，其实我有一点找不到方向，因为我想做的产品设计不是，就是想做那种比较有创新的产品设计，而不是做一个形式上的一个。我做一个新的外壳，我希望能够做真的更好的产品设计，但是那个时候中国可能没有太多的机会，所以我后来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啊，对，
或者说产品设计其实它其实什么都可以设计。
那typography呢？
对，
然后呢？
然后我就做了很多各种，我然后我上班，我上班只上了一年，我在一个 PR 公司上班上了一年。
啊 ，PR 公司？
对对，我做了各种event design， 然后也做了很多 graphic。然后有时候也做一些 installation 的设计，然后上班一年以后，我觉得哎，我可以了，然后我就。
其实一般的 graphic designer 他们也不会设计字体的，那为什么你从工业设计一跳就跳到那个字体设计？那个怎么说，这是比较冷门的一个可以说是行业嘛？你呢？
也不是一下子跳过去，因为我其实在。我成为 freelance 之后，我工作了十多年，我就做了各种各样的设计，做了展览的设计，做了产品的设计，我还设计过很多书，但是因为我很喜欢字体或者很喜欢 typography，所以有机会我就去设计一些书，
其实你也很喜欢语言的，我觉得，对吧？你对语言也是
有一些兴趣，
很多兴趣应该。你刚才是去了去研究藏文嘛？
对，我不是我，
不是你啊，你一起去啊？
对，我一起去。
你对语言也是蛮有兴趣的。
是的，是的。
你也设计过不同的 scripts 的字体，一点点，
一点点，一点
点，一点
点
吧。但是中文的字体设计，你是哪个时候开始的？
中文的字体设计其实是从就是有一年我有点忘了，有一年的这个春节的时候。就是以前在上海的一些那个时候没有很多人对字体有兴趣，所以对字体有兴趣的人大家都认识，然后以前每一年的春节我们会有一个 gathering， 就是大家在一起找一个茶餐厅，或者是到那一年是到英勇会的公司，他那个时候还在上海工作，在一个广告公司工作。
是 Type is Beautiful 那个群组吗？
不是，就是在上海 local 的一些设计师，他们对字体有兴趣。那一年是到英勇会的公司去，大家去 gathering 去聊天。然后我们在豆瓣上面发了一个消息说我们要去英勇会的公司。然后那一次就突然来了一个老先生，他叫陈奇瑞啊。 他今年已经90岁了，然后就是通过他，然后知道中文字体设计的历史，
哦，
然后再去访问他，还有他当时其他的同事
啊，就是上海的
字体设计师，
签字的设计师，
对。
是，对，你也做了一个很大的项目，就是那个研究上海的那个活字的一些历史的
对，
一条纪录片嘛，应该说，
小的 documentary，其实这是一个还在进行中的项目，就是有两个线索，一个是研究这个活字的这个铸造或者制作，还有是研究这个 type design。type design 的历史比较短，活字的更长一点，可以到清朝到民国。
也是可以说成是 type design 吧，广义来说。对。那你在可能听众也知道有一个就是podcast 或者是网站是叫 The Type，你也是其中的一个成员，对吗？
对，是。
对，那你是那个时候开始写关于字体的东西吗？
对，因为我从那个大学那个暑假开始，我对字体很有兴趣，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去搜索了很多这个字体的这个故事，然后我觉得这些故事都特别有意思然后就让我理解了字体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黑和白的或者一个 graphic 的东西，它背后有很多的历史有文化
对，
然后我在学习的过程中我就自己做了很多的笔记吧，我就把它记录下来，或者说我翻译了一点东西
对，
然后就一开始是po 在自己的这个blog 上，但是那个时候还有一个网站叫 Type is Beautiful，然后他们看到了，他们说哎，
就
能不
是
能把你的文
The
章
Type 的
对。
之前就是叫 Type is Beautiful，
对，然后就是我就加入他们，然后就在那个网站上发表我的这个一些文章，
对，
然后慢慢的大概过了7年的时间，这些文章数量很多了，或者我觉得也写的差不多了，然后就把它变成了一本书，
对，
那个是在10年前。
那你现在我知道你已经写好一本书，就是关于徐学成先生，他是出生在20年代，
对，
也是上海那个是叫什么研究所？
印刷技术研究
印
所。
刷技术研究所，你可以说说你为什么会有这个计划，就是做出版这本书呢？
从当时在上海最早认识陈其瑞先生开始，我采访了就是他们当时所有的当时还活着的字体设计师，也不只是字体设计师，也包括铸字的工人，然后还有那个印刷研究所，比如说他的所长。
对，但是他真的是一个字体设计师，不是一个怎么说，就是他的 title 真正是设计师
对，
嘛，当然。
对，徐学成是当中的一个设计师。然后我采访了这么多所有活着的人之后，我发现他可能是最值得去写的，因为他很好，他当时是那个黑体设计组的组长，所以我们最早的中国人设计的黑体1号、黑体2号是他设计的。他后面还设计了很多字体，我们今天也能够在中国的各个地方，包括在香港也能看到。
对，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字体，就是介乎宋体跟那个仿宋之间的一套字体。
那个还没有，这真的变成产品。
对，应该都很有怎么说，就是很有 potential，就出一套这样的字体。那你有见过他本人吗？他2019年
2019年，
去世，
对的，是。
但是你也见过他的女儿，我知道。
对，我见过他本人，我采访过他很多次。然后，因为他是一个常州人，他在常州，他的说话是常州话和上海话的混合，但是有非常浓重的常州口音。
对。
所以，如果一个不了解上海话的人，可能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但是你就听懂。
对，我听得懂，我也80%吧，我有时候要猜一下。
但是你是上海人吗？本身。
算是上海人。
你在哪里出生？
我在杭州出生。
啊，杭州哦，也不远，
是。
也不远。前天晚上你的演讲，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部分就是关于中文的 alignment，就是对齐的一个问题。说的不是那个排版上的对齐，是其实就是 字体设计里面的对齐，我们都是没有中文没有 baseline， 没有什么东西很容易去量那里怎么样去对齐，这个一直来说都对很多可能在香港的设计师比较都是比较喜欢用英文用拉丁来设计，因为比较容易去处理一些对齐的问题，但是中文都是有一点都是比较比较难去控制的这种东西。当初你为什么会对这个课题有一个兴趣呢？
也是因为我了解了拉丁字体设计
啊，对，
然后我觉得为什么中文没有呢？中国可能会有，或者他如果他有的话，他是怎么样去找到它？
全都是视觉或者是错视那个方法，这不可以就是定量去看这个问题。但是你前天晚上的演讲就是有很多 data 去看，就是上跟下的 side bearing，
对对对，
或者就是我们就是用所谓的中间线去对齐那些问题。你就提到有一个就是叫 framing 和 branching 的一些特性，
嗯嗯，
你怎么样去掌握这个理论呢？
其实这个也是受到那个拉丁字体设计的那个 overshoot 的那个影响
啊，明白，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想可能汉字因为它有很多的横笔和竖笔，就有点像是一个中国的建筑那个有梁和柱的那个结构，
啊，对对对，
然后拉丁它是很多圆的，它有点像那个拱券的那个结构，
我没有这么想过，
嗯，
也是可能有关系，
对对对，我觉得有关系。所以我想可能那除了横和竖之外，它如果要对应它的 overshoot 可能它是一些放射笔画啊，
嗯，
所以我把它称为 branching stroke。
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branching 可能比较容易理解，我觉得，但是 framing 的话，我们可能说如果是一个中国的国字，
嗯，
它虽然是 framing 的一个结构，但是它会跟如果是口字的话，
嗯，
那个比例上会不一样，
对，是
那个怎么样去 describe 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内部的一个内部的这个笔画的结构的，它内部很复杂，这个字就会变得很多。
你觉得可以量化？
我觉得是可以量化的，
可以量化
的。对对，
我你就可能你就拿了很多不同的字体去量出来，有很多 data
对
一点 data。你觉得如果我们现在很多就是有人工智能或者是大数据的方法，你觉得可以，我们可以拿全部我们有的中文的字体，全都去做一些 deep learning 或者是 analysis， 然后去提取那个 data， 你觉得可能吗？
我觉得都用不到人工智能。
入不到，
对对，只是我不懂，不懂那个 programming。如果我稍微懂一点，都根本不需要人工智能。
但是理论上你觉得可能？
完全可能。
对，我也觉得。
是。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中文是方块字，那个我们的固有的观念，从小都知道，我们中文是方块字。其实你是有另外一个想法对这方面。
对，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固有的观念，觉得中文是方块字，但是中文方块作为方块字，它的历史只有100年，
嗯，
但是它汉字的历史有几千年
啊，对，
所以100年和几千年比，它不一定是，它可以不一定是方的啊，它也可以是，有大有小的，就是我们看那些书法的作品，看那些宋代的雕版，它这是有些字很大，有些字很小，它的字变很大是因为它的笔画很多。
嗯，对，
它的字很小是因为它很结构很简单，比如口它就写得很小。
对对，但是明朝以后，明朝大家都知道出版业是非常的蓬勃在中国，那个时候呢就比较我们其实方块就是一个假想的一个理论吧，我觉得，但是在明朝的时候就变成就是一个也不是工业化。话就是量产的
手工业
量产的一个怎么说标准化，就是
的，
就是把这个方块那个 grid 的概念就放进去那个 板刻的书里面。
但是我觉得明朝它的那个雕版，它其实是更多是一个 grid，而不是一个方块，因为它其实是画的那个线。
对。
但是我看很多，它即使在那个有这个 grid，它还是有时候会超出来。
啊，对。
它不是完全是，它不是方块，它不是坐在方块里，所以是不一样的，它还是会有一些稍微有一些变化。但是你做成那个签字的时候，它是真的方块，所以它更加控制了。
对对，这个就是工业化的时代。然后在电脑其实我们也是用方块这个概念，mbox 这个概念，但是其实我们没有这个限制。
对，是的，是的。
但是还有这个标准，这个出版的标准，那你觉得？我们就是就是设计或者是出版印刷的行业，可以打破这个标准吗？对标准化会不会有一些就是挑战呢？你觉得？
我觉得它是一种另外的一种 alternative 的选择，
啊，对。
它可能可以打破它。
其实日文的排版是有这个做法的。
对，是有
对，
的。
在Kana 的
对，是的，是的，
排版是
它
有
有一
的，
些 kanji 也会做啊，
对
它有
对，
那个plt 的那个 open type feature，它可以去实现这个东西
啊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觉得这
的。
个打破这个方块，我
而
觉
且
得很
打破这
多
个
可
方
能
块，
性，
我觉得它不一定是变得很夸张，就
对，
好像我觉得我自己在做一些字体，它可能它打破方块之后，它不是说这个字每有一个字是1000的宽度，有一个字是50的宽度，它不是，它可能有一个是1000，有一个是980。再有一个
对，
是一
啊
千
对，
零一十，它也可以看起来很方块，但是它
对啊，
其实就会看起来会更好。
但是其实你做了一个字体，就是怎么极端的也有的，
啊，对
对，这个很有趣，我觉
对
得，对，这个你觉得这个experiment 是有什么可以我不知道是你当初那个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有一些都非常窄？也是非常宽，你觉得在那个设计上有什么应用的地方？
也有很多，因为它很宽很窄，它有很多很多那个 width，它可以去适应不同的，而且它好处是就是，因为我做的是 reverse contrast 的这个 style，所以我发现它变窄之后，它这个 readability 它减少的不多，它不太影响它。
但是其实中文比较横划比较多，横笔比较
对对
多，
对，横笔比较重要，对对，所以我
对。
发现哎，这个好像我其实没有做太多的调整，就是把它变窄，然后有一些那个点我会把它做一些优化，或者有一些结构我没有做很多，我不是重新做了一遍啊。
对，我可以放一些连接给听
对
众看看。
对对对，而且它就是有宽有窄，它有一种可以做，它可以做出一种新的 typography 啊，它的这个阅读的这个节奏是靠这个字的宽窄来做出来的，而不是靠字的颜色或者是加粗或者是怎么样啊。但你看拉丁它的那个很多现代的设计，它有很多这样的 typography，但是中文字体没有这样。
对，就是审美的趣味，
对。
对，很多 alternative 我觉得是好的。以前就是香港我们手写的时代，其实很多一体字，审美方面
是
很多趣味。现在标准化了，就没有这些，就是变化，就是变调。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proportional space 的中文，我觉得很有空间去发展
对
做
对
一下。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刚上中学的时候做一个壁报版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我记得是我是音乐学会的，Mozart 中文是莫扎特，我就看到啊，原来中文也有 kerning 这个概念，
对啊，
对，其实有的。
对对，你画 lettering 或者你自己手写一封信，其实你每个字的大小都是不一样，然后它也不是在一个 grid 里面，对吧？它自然就有一个所谓的 spacing 的一个韵律
对，我们没有跟听众说，就是李志谦是三言的一个是公司吗？是
是
的一个
foundry。
你们做很多就是很多字体啊，还有 Type School 是哪个时候开始的？
2017年开始的，
2017年
对，也是从那个时候，其实我算是正式的开始进入 Type Design 的这个领域
对，
啊，或者在可能
那也是
是，
不是 不是很多年前。
对对，所以我现在还是一个 green hand。
那好厉害，已经做很多设计。对对，2017年，你通常就是你怎么会有这个学校的那个想法？
因为我自己想学。
因为你自己想，
对
啊，这个是最好的。
对对，然后我也不知道哪里去学，或者我也可能我觉得去 Reading 或者去 KBK 太麻烦，我就还是把我喜欢的设计师请过来，然后可以办一个学校，也不是办一个学校，办一个workshop， 然后让喜欢跟我一样喜欢字体的人都可以学，然后我还可以赚钱。就是我又学到了，我又赚到了，
这个不错，这个不错，最好是这样。
对，
那我们可以看看可不可以Type School 可以来香港，
可以啊。
对啊，你也办过一些就是 Type Tour 来个香港。
对对对 对,
对
，Type Tour
也是
因为我想去旅游
啊。对，字体旅游也是文化旅游的一部分，
对
吧？这个不错啊，我觉得可以发展多一些，在香港或者是大湾区的一些
这
文化旅游，字体的文化旅游。
是
啊，
是啊，
好吧，那今天。聊到这里吧，下次来香港我也不用来香港，下次你回到上海，我们还可以邀请你做嘉宾，去聊多一点关于字体的事情，好吗？
好的，好的，
好，那拜拜，
拜拜。
多谢你收听 Visible Science, Invisible Designs。如果你喜欢这一集呢，欢迎你订阅我们这个频道。你可以在 Spotify 和 Apple Podcast 找到这个播客。下次见。